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
约瑟被卖给以实玛利商人之后，就完全失去了自由，被带往南方的埃及去。起先他思念家人，极其悲痛难过的落泪。几天后他们经过他家附近，他远远望见山区熟悉的景致，就不由得想起老父亲，忍不住热泪盈眶。这个年仅17岁的奴隶正迈向一个不可知的未来，深感前途茫茫。地上无人可依靠，约瑟只好转向上帝了。这位年轻的奴隶就在那个时候做了一个久远的决定，那个决定也成为他一生的转捩点，并使他的心智一下子从儿童变成了成人，完全懂事的成年人。
全能的主，上帝啊，求你垂顾怜悯我。主啊，我向你许愿，我只敬拜你，求你让我落入善良人家，并常帮助我，生活做人都荣耀你的圣名和我父亲的名。阿们。
那商队到了埃及，约瑟被卖到法老王的护卫长波提乏家中，一日复一日，一年复一年，他忠心做事。
我知道，为了你，上帝也赐福我家。我要你统管我一切家务，里外完全由你负责。
多谢主人信任我，我会继续求上帝赐我智慧。
波提乏的妻子比约瑟年轻得多，这太太很欣赏约瑟，他有很多优点，年轻、英俊、聪明又有教养，因而他设计。有一天，当约瑟回来办事的时候，他一个人在家。
喂，约瑟，你看我这件新衣服好看吗？
我没有注意，你既问我，我想老爷他回来的时候他会欣赏的。
约瑟啊，你为什么老是匆匆忙忙的呢？为什么我们不在一起谈一谈，也好培养感情啊？
太太，你知道老爷交代的事要赶快去办的。
我有件事想告诉你。
什么事？
我是说，你是我所见过最俊秀的美男子，我真巴不得当初没有嫁给这个糟老头波提乏。
对不起，我还有事需要赶快去办。
约瑟，你我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很难得，我们去卧房谈一谈好不好？
绝对不可以，我主人把一切人事都托付了我，我应忠心到底。你是他的夫人，我怎么能如此做而得罪上帝呢？
波太太多次挑逗引诱约瑟，使得约瑟不敢在家中办理事务。有一天，波太太拉住约瑟的外衣，央求着说：
约瑟啊，现在只有你跟我，波提乏去王宫上朝了，而佣人全在外面，你总该改变主意了吧？
不，绝对不可。太太，放开我，我要出去。
不行了，我绝不能让你走。
我本来爱你，现在真恨透了你了。
约瑟虽然勉强脱身，外衣却被拉脱掉了。
约瑟，你跑吧，我看你能跑多远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什么事啊？什么事啊？
约瑟，那个希伯来奴才，他来调戏我，
啊，
侮辱我。
真的？
我一叫，他丢下衣服就逃走了。快去请老爷回来。
啊，是，太太。
你说约瑟调戏你？
当然是的，我一叫他就丢下衣服跑出去了。你看，这是他的衣服。
我看约瑟并不像是这种人呢。但是既然你这么说，侍卫，来。
是，老爷。
去抓约瑟，把他铐起来送往监狱。
从此约瑟十年的忠心服务却换来了牢狱之灾，这完全是由于女主人的冤枉跟陷害。在出进监狱的时候，脚上的铁镣使约瑟痛苦不堪，日子久了，监狱官们了解了他的实情，知道他是无辜的，就派约瑟在犯人中间管些事务。
你们两位是新进来的，对吗？
是啊，刚才关进来。我是法老王的九正官，我这位朋友是王的膳食长。我们不知王为什么对我二人发怒，叫我二人坐牢。
我名叫约瑟，两位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，请尽管吩咐。两位早安。你们两位今天早上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
我俩昨夜都做了个梦，好像真的一样。
人家说梦是将来遭遇的预兆，
巴不得有人会替我们解梦就好了。
是啊，
解梦岂不是属于上帝吗？你们且对我说说看。
我梦见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只有三根枝子，它发芽不久就长大开花，结满了熟葡萄。我手里拿着法老王的酒杯，准备去摘葡萄，榨出葡萄汁在杯里呈给法老王，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
哦，这梦的意思是三根枝子是指三天，在三天内法老王要复你的原职，叫你仍担任他的九正官。
啊，你说我会恢复自由只要等三天？哎呀，太好了。
是的，你出去以后请向法老提出我的事，也许他会仔细审查我的案子，释放我得以自由，因为我没有犯罪。
那没问题，我一定会的。
那我的梦大概也是一个好梦吧。我梦见啊，头上顶着三筐子饼，最上面一筐啊全是为法老烤的饼，可惜啊飞鸟来吃那些饼啊。你的上帝能够启示这个梦的意思吗？
嗯，能。梦中的三个筐子是三天。
你是说我三天就出狱也官复原职啊？
不，三天内法老要斩你的头，将你吊在木架上，有飞鸟来吃你的肉。
二人的遭遇正如约瑟所说，第三天是王的生日，王大设宴席招待臣仆，他下令提二人出狱，让九正官复原职，仍为法老端酒杯奉酒，却下令把膳食长的头砍下并挂在木头上。可是那九正官竟忘记了对约瑟的应许，没有向法老提及约瑟。一年过去又是一年。
今天已经是我三十岁生日，我还有什么前途呢？一辈子关在狱中吗？想当初我躲避试探引诱不肯犯罪的选择是对的，可是为什么却落得如此下场呢？主耶和华上帝啊，借着这事，不论你要给我什么教训，我都甘心领受学习，并请时时帮助我。
当神允许残疾降临在您身上的时候，
您认为是出于一种什么可能的理由呢？
这真是一个好问题。因为当人们注视着我瘫痪的腿和手时，我知道他们感到疑惑，并思考这样一个问题：当神允许这次事故发生时，他到底在做什么呢？
那么有什么理由吗？
肯定是有的。作为一个四肢瘫痪者，我并不羞于这么说。您知道，您不必像我一样，整天坐在轮椅里。您可以从那些理由中获得鼓励，而无论您面临什么样的困难。
那么，让我们谈谈实质性的问题吧。那些理由又会是什么呢？
我确信，首先，神要让被痛苦和麻烦所捆绑的你和我，还有别的其他一些人来思考它。不认识神的人，好奇地想知道，那些遭受苦难的基督徒怎么会信任，甚至于喜悦神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有的人根本一点都不会对这感到好奇，而是在嘲笑。他们认为，那些残疾人只不过是需要宗教信仰罢了。
哦，可圣经里说，神选择用这世间的愚笨来羞辱智者，用世间的软弱来羞辱强者。
那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朋友，当你渴望表达出信念来的时候，就是在你经历所有的痛苦的过程中。这时，异教徒们会感到丢尽了颜面，他们膨胀的傲慢就会减少。令人感到欣慰的是，如果他们为了自己而选择来信靠神的话，这就是神所要他们经历的。
好，这听起来很好，很有意义。还有其他理由吗？
我认为神让我们经历痛苦，让我四肢瘫痪的另一个理由，就是他要我们渴慕天堂。与其他人群比较起来，占绝对多数的那些经受苦难的人们，更渴慕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。在天堂里，像我一样的基督徒，将来的收获要远远超过我们所付出或失去的。痛苦、悲伤或失去，本来就会让我们的关注点更高，以便我们能更加渴望天堂。
那不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吧？你是说，患难可以打破我们对世间的幻想，而这种幻想能让人类感觉得到真正的满足，并真正得以实现。我敢说，你还有其他的理由。
是的，有，而且这是一个好的理由，因为神要我们把自己作为一个赞美的祭品来向他献上。我们处在痛苦和挫折的情况下来赞美主，神就会得到荣耀。想一想，如果当你呼吸不顺时，却在敬拜中高唱起赞美诗，上帝的心该得到怎样的温暖？如果你即便身处残疾，却仍然依靠智慧与劳动获得薪水，想一想，你慷慨的十一奉献能让神得到多大的荣耀？或者你还处在狂躁时，却能为他人做精心的代祷，神会得到怎样的喜悦？我们完全可以把这写成一本书了。可是，朋友，请记住这一点：我们不应该把寻找理由这件事看得太重。当我们对神的理由不了解，不明白他的计划和目的，却能一如既往地信靠他的时候，真正的信念会更坚定。主耶稣要我们信靠他，因为他自己在十字架上已经证明了，他是可以信靠的。坦白地说，这也是问题的实质。他并不欠我们什么理由。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已经为你和我给足了理由。
是的，已经足够了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
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在节目的当中，我要跟您谈一个题目，认识真神。有的人认为人为什么会生病呢？神为什么会使人生病呢？神是否有特别的旨意在人的身上呢？那就是疾病与神的旨意是否有关联的。在旧约圣经的约伯记中，描写约伯本来是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人，但是很不幸的，他却遭受了灾难，儿女、财产在很短的时间全部都没有了，所剩下的只是妻子陪伴着他那长满毒疮的身体，还有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、比勒达和索法来看他、安慰他。他的朋友以利法这样的说：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，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。一个人不管他成就有多么的高，能力有多么的强，但是一旦生病倒下来，一切都成空的。骄傲马上会变成失望，不得不重新自我的省察。约伯却这样的说：请你们教导我，我便不作声，使我明白在何事上有错。有很多的人在病中都愿意反省自己，但是有时候却找不出错误来。他的另外一个朋友比勒达这样的说：不虔诚人的指望要灭没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。比勒达认为神是大公无私的，神是公平、是公义的，一定是约伯犯了什么恶行才会遭受到这样大的患难。还有他第三个朋友索法也这样的说：所以当你知道神追讨你，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他们三个这个朋友呢，都一致的认为人受灾难、生病是因为我们犯了罪，神借着生病来惩治人、管教人，甚至灭没罪人。约伯记的作者却认为，以病苦来惩罚罪人的，是为了要拯救人的灵魂，使人的身体受到痛苦。这是记载在约伯记第33章第19节、22节、29节、30节。人在病榻上被惩治，疼痛在骨头中无情的侵蚀，他的灵魂临近深坑，他的生命近约灭命的。神两次、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痛苦，为了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，使他被光照耀，与活人一样。朋友，到底约伯为什么会生病呢？约伯自己问：没有犯什么错、犯什么罪。他曾经问神，甚至埋怨说：耶和华从风中回答约伯说：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呢？耶和华又对约伯说：强辩岂可与全能者争辩吗？
约伯最后还不知道为什么生病受苦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，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，你的旨意不能拦阻，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？但愿让我们真正的认识神，在他的面前存敬畏的心。
小孩喜欢玩寻宝的游戏，拿着地图耐心地寻寻觅觅，找到的时候没有不欣喜若狂的。夫妻之间也可以寻宝，不同的是这回没有地图可以供指引，但是呢，一样需要耐心，找到的时候也会有莫大的喜悦。夫妻之间有什么宝可寻呢？这就是我今天想要跟您谈一谈的。Gary 和 Norma 是一对恩爱的夫妻，他们跟一般的夫妻一样，有如胶似漆的时刻，也有闹意见不愉快的时刻。有的时候 Gary 做了一些事情或是说了一些话，让 Norma 非常的不高兴，而 Gary 自己还不知道。 Norma 有一个方法不让他一直沉溺在愤怒的情绪里面。首先，他会花几分钟感谢他所信仰的神让 Gary 和他在一起。他知道他跟 Gary 的结合是带了神的祝福，而且 Gary 基本上是个爱他的丈夫，所以尽管他心情很糟，他还是为目前让他不愉快的这件事情特别的献上感谢。他相信每一件事的发生都有神美好的旨意。接下来他就问自己，从这件事里是不是至少可以学到一件事。只要他静下心来细细的想，他总是能找到一件事是好的。他把这个过程叫做寻宝。他找到的宝藏可能是对先生一份新的了解，或是他一直都没看到的一个需要，或是神给他的一份安慰。每一次他找出的宝藏都会是一个启示，化为一股力量，帮助他从恶劣的情绪里跳出来。而同样的，当 Gary 觉得夫妻关系有了障碍，他也会用这个方法来寻宝。随着他们找到的宝藏越来越多，他们对彼此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，更清楚要怎么样彼此配合来共同的生活。下次你跟另一半闹不愉快的时候，不妨也停下来寻寻宝，我保证你不会失望的。我是何云，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听众朋友，新冠疫情在世界各地造成了巨大的影响，也给许多人带来了无法想象的苦难。很多人失去健康，有的人失去了自己的亲人，再也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。有些人失去了工作，全家面对经济上的困难和挑战。可以说是在大家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，这么大的一个苦难是突然的落到了全球各地的人的生活当中。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，我们怎么样在这一次新冠疫情当中学习苦难的功课呢？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，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。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，来跟我们谈谈他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，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和挑战。朱大夫您好。
你好。
朱大夫，约伯记这一卷书它的主题是在讲什么？
这卷书的主题实际上是在讲人间的苦难，尤其是讲义人受苦的一种状况。那么为什么人会有苦难？神为什么会让苦难发生？当我们受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这卷书不光光是讲究苦难的，它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，包括了神学、科学、哲学、文学等等方面，从不同年龄的人群来说，都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和受益。
好不好，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约伯记这一卷书的背景。这一卷书是什么时候的著作？它的作者是谁？
这本书大约是成书在主前1500年前后，应该是在摩西那个时代。至于作者，大部分解经家认为可能是其中一个人叫以利户，他是一个发言的人，他记录下当时的场景。摩西呢，根据这些记录，或者是口口相传，或者是文字记录，然后加以整理，最后编撰成书。
我们今天的人在什么地方可以读到约伯记这一卷书呢？
约伯记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书，那么我们在旧约圣经都可以找到。
那么在人类历史当中，从人类的眼光来看约伯记的话，这个约伯记的影响力有多大呢？
在圣经当中，应该说约伯记是最古老最伟大的经卷，也是一个最伟大的历史典籍。我借法国文学家雨果他说，约伯记是人类心灵中所产生出来最伟大的杰作。他表示，如果全世界的文献著作都必须销毁，而只能保留其中一卷，他必须选择约伯记。新教改革先驱马丁路德说，约伯记比圣经中其他任何书卷都更加令人鼓舞，令人崇敬。这卷书比圣经中任何一卷都更加的壮丽超群。在很多很伟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会找到约伯的痕迹，比如讲但丁的神曲、米尔顿的失乐园、歌德的浮士德、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等等。可以这样说，约伯记是在人类文化历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崇高的历史巨著。我们今天仍然可以从约伯记当中吸取到很多的精华，可以作为借鉴今天的日常生活的指导。
那么约伯记的核心人物约伯，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呢？
约伯这个人应该是在亚伯拉罕以后，在摩西以前这么样一个人物。首先像约伯记一开篇就说他是一个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这么样一个人物，非常正直，而且他呢是产业丰盛、家庭美满的人，并且在东方人中为至大。约伯这个人在当时的人里面是非常受尊重，地位非常高的。比如讲在约伯记29章里面就说，我初到城门，在街上设立座位， 少年人见我而回避，老年人也起身站立，王子都停止说话，用手捂嘴，首领静默无声，舌头贴住上膛。简单的来讲呢，约伯就是当时的一个相当于首领或者是族长吧。
约伯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苦难呢？
他在一天之内失去了所有的财产和儿女，这还不算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失去了自己的健康，失去了尊严。他的苦难并不是一般的人所能承受得了。
约伯遭遇到苦难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当约伯遇到这些事情以后，他第一件事并不是哭天抢地，而是撕裂外袍，剃了头，伏在地上下拜，说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在一切事上，约伯并不犯罪，也不以神为欲望。所以我们由此可见，约伯在发生了这么大的灾难的面前，他没有抱怨神，仍然是以敬畏的心，觉得不管是赏赐的还是收取的，都是从神而来。那么我得到我失去，这都是神的主权，我对神是有无条件的服从，无条件的敬拜。
您觉得神容许我们人在人生当中会遭遇到苦难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神要让苦难发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？
苦难为什么发生？那么有哪些原因？还有苦难发生的意义在哪里？我想从下面几个方面简单的归纳一下吧。不光光从约伯记里面，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都会找到一些苦难存在的原因。当然，当人类犯罪以前，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的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受到撒旦的诱惑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是没有苦难的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和谐，人与人，人与神，人与自然都是非常的和谐。但是一旦坠入了人心，这些关系都被打乱了。所以说呢，当人违背了神的旨意，而随从自己的自由意志，接受了撒旦的诱惑，堕落以后，苦难于是就随之而来。刚刚我讲的几个方面，人的关系，人与神的关系，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与自然界的关系，这些关系的破坏都是苦难的根源。比如讲人与神的关系，表现在人开始躲避神。即使现在当我们一旦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些人一听到神词汇出来，他们说我不想听，他马上就想去躲避。当然人在与神的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也就失去了神的祝福，不管是直接的祝福还是通过这个大地的自然界的间接的祝福，当然这也在创世纪里面呢，我们都会找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和谐已经不复存在，自我中心，彼此看为丑陋，推卸责任，嫉妒，强暴等等。人与自然的关系毫无疑问就是人失去了对自然的管理权，地受到咒诅，然后呢，人被自然界的过度的开采，像今天这些气候的恶化等等，这都是苦难的缘由。不光光是罪人会受苦难，即使义人也遭受到苦难。就像约伯记里面我们读到的，那么这是一种神对我们的试炼，试炼之后必有精进，也是对人对神的信心的一种考验。除了这种缘由之外呢，还有为了神的功而受到世界的逼迫，像摩西，像我们的救主耶稣，像十二使徒，他们这些说早期的使徒们，保罗、彼得等等，他都是这一类的，还有约翰。所以这个是苦难发生的一些缘由。
朱大夫，您刚才讲的话非常的重要，我们今天在面对苦难的时候，不知道这个苦难背后原来神还有这么伟大善良的目的在后面。那么朱大夫，既然神允许苦难的发生，而神又是一位慈爱的神，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，在苦难发生的过程当中，或者是苦难发生之后，神在这个苦难当中 会为受苦难的人做一些什么事情呢？可不可以请您从约伯记您的学习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心得？
好的，我想不管在苦难发生的时候还是在苦难发生以后，神总是借着这一切的过程来向人们显示他的旨意。他所做的事情往往在当时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，但过后呢，我们会非常明显的知道这是神所做的，帮我们渡过难关的，或者让我们意识到他的旨意的地方。哥林多前书，神借着保罗的口这样写道：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上帝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。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能忍受得住。这是非常奇妙的话语，也就是说，神让我们知道，不管多大的苦难，他总是量给我们是在我们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。如果我们承受不了，没有那么大的力量，神他绝对不会加给我那么多的苦难。比如讲约伯的这种苦难，神他不会随便的加给世上的任何一个人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的人像约伯那样有坚强的信心。另外，约翰福音他说，就是主耶稣说的话了，他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大约在2000年前，上帝通过他的爱子耶稣，最大的限度的分担了人类的因罪因引发的无可救药的痛苦。想想看，神他不是说他马上就来做一些事情，他有他的计划，他有他的时间表。在人类历史上这么几千年的过程当中，人遭受了这么大的痛苦，靠自身是很难解决这些问题。神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人们要悔改，要回转，要遵循他的诫命和律例。但是人是善忘的，那种耿直的心肠是改不了的，神也知道。于是在2000年前，他就派了他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来。当然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，他是神，但是呢，神让他降卑为人形，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，没有任何的瑕疵。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是比任何人都大，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神的目的是什么？在希伯来书2章第10节说，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，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，本是合理的。第2章的17到18节说，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他虽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。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。他虽为神的儿子，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。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，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学习顺从神。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，耶稣他由于通过忍受，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，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。他告诉我们，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，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，它就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。耶稣我们的救主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，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，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，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，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。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，行为上得到净化，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，来爱我们的神，爱人如己。
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，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，居然背后还有 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。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，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，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、顺服神的真理的人，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。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，朱大夫，特别感谢您今天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祝福，谢谢您。
不客气。
听众朋友，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有人说，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。一部戏要如何表达呈现，关键在于导演。而戏中的每一个演员必须与导演有良好的沟通交流，才能够明白导演的心意与要求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。人生舞台这出戏，谁是您的大导演呢？岁月流转，不同的人生阶段，每个人扮演的角色会更替变换，也同时要担任多重身份角色。在您人生旅途，所有的角色的扮演，是只靠您自己的聪明和努力呢？还是盼望有一位超级大导演，在他高瞻远瞩下，引导帮助您在各种角色的演绎有最精彩的表现？我十分庆幸自己可以邀请耶稣作为我人生的大导演，因为我知道我是上帝独特的创造，他对我一生有美好的计划，他的智慧高过我的智慧，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。借着研读圣经，他指导我如何扮演好人生的每一个角色。借着祷告，我可以与他交流沟通，体会他的心意。虽然很多时候我并不明白剧情的发展，但我不需要担心忧虑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大导演会有最好的安排。不管是在顺境或逆境，信靠顺服耶稣的带领，专心扮演好每天的角色，是我一生学习的功课。我是在迎接第一个孩子出生，诚惶诚恐扮演新手妈妈这个角色的时候受洗归主，邀请耶稣来掌管我的生命，帮助我扮演好全职母亲这个角色。不料导演居然大大加重我这个母亲的戏份。小女儿9岁的时候，先生检查出罹患肝癌，一个月内就突然过世。当时三个女儿都尚未成年，软弱渺小一无所有的我，骤然要扮演起单亲妈妈、母带父职、一家之主的重要角色的时候，我只能擦干眼泪勇敢上场，全心仰望耶稣，紧紧抓住他的手。我深知他掌管明天，他也会陪在我的身边。我的大导演不会让我承担自己无力挑起的大梁。在耶稣恩典的扶持引导下，我的潜力一再被激发，提高了人生视野，也同时经历神种种奇妙的大能，不但一无所缺，而且丰富有余地将三个女儿抚养成人，个个接受高等教育，学有所长，一路走来感恩不尽。人生没有彩排，每天都是现场直播。但愿您也能够邀请耶稣这位大导演成为您的引导与陪伴，有主同行的人生必定会有精彩的发挥。不管是走在高山或行于低谷，爱我们的天父会为我们每一场用心的演出喝彩欢呼。圣经西番雅书 3:17说，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、大有能力的主，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，默然爱你，且因你的喜乐而欢呼。我是舒美，祝福您的人生舞台精彩演出，让耶稣因您的喜乐而欢呼。
人往往想得太大、太快、太急，以至于常常以偏概全，把极端当作平时的常态，以为恶劣的情况会永远持续下去。这种态度会叫人把问题小题大做，导致您我束手无策，最后放弃。听众朋友，您曾经有过同样的经历吗？您好，我是郝爷爷。今天我想跟您一起学习一个态度，就是大事化小的态度。不论您我面临的困难是否像山一样的巨大，事实上他们很少是毁灭性的灾难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几个把问题大事化小的建议。一、后退。在心理上、情绪上后退几步，您马上会发现问题的大小和重要性都缩小了。如果您的脸离大象只有一尺，大象会像大楼一样的庞大。如果您后退几步到对接上去，同样一只象虽然还是大，就不会那么有压迫感了。而且您可以看到大象周围的景物与状况，这时候您就不会让问题蒙蔽自己的视线了。二、迂回。用脑筋从不同角度来看问题，会得到不同的观点。一位辅导员带病人进了一个房间，中间有一张桌子，辅导员说，请把问题全部放在桌上，重新的把它描述一次。之后辅导员便绕着桌子打转，走走停停，不时地对着桌子上那个想象的问题摆出探测的手势。病人好奇地问，您在做什么？辅导员回答，我在想从何入手。我们解决问题非有个开始，非得找到下手处理之处不可。您我不可能短时间内解决整个问题，像一下子抱起一整箱的西瓜一样，何不一次单单处理问题的一部分，把问题分成好几部分，一个一个的解决它们。三、走开。大多数的问题没有紧急的要您立刻解决，一个晚上的休息就可以让您重新得力来面对问题。充裕的时间总是有助于问题的解决，不叫忧愁、恐惧、疑虑烦心，也许隔天早晨 您就会发现问题小多了。与其让忧虑继续烦心，还不如祈求信心。前进。一位家庭主妇感叹地说，家里实在太乱了，每件东西都需要清理，真不知从何做起。我的建议是从哪里开始都可以，重要的是现在就开始动手，一次做一件，每次所剩的就更少了。既然家里不是一天就乱成这样的，何必要求一天内清理完毕呢？当我们开始动手解决问题之后，有时候会发现想不到的帮助。就算问题迟迟没有解决，大事化小能够帮助我们接受它，忍耐它。如果问题长期的滞留，我们就要适应它，接受它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，并且祷告求上帝的智慧。请不要忘记，古往今来许多圣徒终身背负着叫他痛苦的问题，像使徒保罗身上的刺一样。听众朋友，人生总是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，但愿您我学会大事化小的态度，困难便容易承受多了。您有同感吗？今天就和您谈到这里，我是郝爷爷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，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，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宗教信仰。听众朋友，愿神祝福您的家庭。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
Lord, I am serious about living this new life with you. My heart, my mind, my body and my soul are yours. Take control, Lord. I surrender everything to you. The words of my mouth, the meditation of my heart, all that I own, all that I am. Fill me with compassion, kindness, humility, quiet strength,and discipline. Make me a living sacrifice, Lord. Take control.
I give my body a living sacrifice. Lord, take control.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
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，波长41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